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节目中，蔡伯恩牧师将和我们探讨，到底是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
在这样一个荣耀的日子里，我为救主的死深沉谦卑的认罪。我并不想去那里，我也不想再去想，但那却是我们最蒙受祝福的地方。
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我是芳华。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的是蔡伯恩牧师，他是美国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无罪的，但是犹太人并不是这样看他。耶稣清楚地表白自己是王，是犹太人的王。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在我们正式进入查经之前，我想听听听众朋友，在您的亲友当中，有没有人还没有认识耶稣的，甚至他对耶稣十分的抗拒，你要为他祷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查考，你说我是王。
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是谁要负责呢？一定要有人负责，是吗？是谁犯了这个可怕的罪呢？很明显的是犹太人吧，是他们捉拿耶稣，押解他去比拉多面前受审的。不过，事情并不像表面看的那么简单。犹太人可是根据犹太律法的。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七节描述当时的情形，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是啊，他们根据的是犹太律法。而在第十章三十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根据犹太律法，这是死罪，他们并没有错。因为利未记二十四章指明，凡亵渎神的必被致死。他们只是依法办事，为了强调他们的清白无辜，他们甚至不肯进入比拉多的衙门，因为那会玷污他们，使他们不能吃逾越节的圣餐。犹太人不但遵守律法，而且遵守所有的戒律。以犹太人的标准来说，他们可是纯洁的，他们并没有罪。犹太人除了遵守犹太律法，也遵守罗马法律。十八章三十一节记载，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哇，原来根据罗马法律，犹太人无权把人处死，所以他们求比拉多为他们处死耶稣。他们表明自己无罪，可是他们明明是假借比拉多的手，用了罗马的法律处死耶稣，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第三十二节，约翰说，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约翰在这里是回应第十二章三十三节，耶稣谈到他会怎样死。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约翰是说， 这一切都会应验，因为那些不能把人钉十字架的犹太人把耶稣交给以十字架处死罪犯的罗马人。犹太人大可以说，哦，这与我们无关的，是他自己预言的，是他预言自己将怎么死的。我们要顺便提提，其实这只是最近的预言，就是离耶稣最近的预言。我们重温在耶稣死前好几千年前就写成的诗篇吧。诗篇第22篇一开头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谁在呼求呢？这是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发出的痛苦的呼求。诗篇向我们描绘了耶稣受死的图画。我像水一样倒出来，所有的骨头都脱节了。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9章32到34节。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我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几千年前的预言就已经说明，我像水一样倒出来，所有的骨头都脱节了。可是呢，只是脱节，一根骨头也没有折断。他们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用钉子钉他的手和脚，整个身体被举起，所以骨头都脱节了，但一根也没有折断。这就应验了几千年前的预言。还有呢，诗篇说，他们刺破了我的手脚。约翰福音19章37节，这句话再次的出现，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用矛刺耶稣手跟脚的人，不是要仰望他吗？最后诗篇这样说，他们把我的衣服在他们中间分了，为我的衣服念旧。约翰福音19章23节做出呼应，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捻揪，看谁得着。诗篇可是几千年前写成的，他预言了神对人类精心铺排的救赎计划。好，我们回到耶稣受审的现场，犹太人怎么说呢？他们说自己无罪，只是遵照犹太人的法律罢了，而且还遵照罗马的法律，又遵照了神的吩咐，何罪之有呢？好，既然说耶稣没有罪，犹太人也没有罪，那是谁有罪呢？是比拉多吗？我的意思是说，他是死刑的判决者，按照犹太人的控诉判刑。不过他明明听到耶稣所说的话，约翰福音19章11节，相信你还有印象，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如果比拉多有罪，那些把耶稣交给他的人罪就更重了。从审判的过程，我们发现比拉多并不是罪大恶极，一心就是要想把耶稣置之于死，他只是按照法律办事罢了。罗马总督比拉多愿意遵守犹太的法律，即使在处理这位自称为犹太人之王的耶稣也是如此。18章29节形容当时的情况，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是指到犹太人那里。为什么不是他们进入衙门，而是比拉多出来呢？原因刚才我们有提到，那就是那些犹太人恐怕受到玷污，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所以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他并没有一直留在外面。33节说，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是的，他进了衙门开始与耶稣对话。他问，真理是什么呢？说完了，他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19章第1节继续说， 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所以很明显，鞭打是在衙门内执行的，所以比拉多才再进了衙门。第四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九节，他又进衙门。第十三节，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所以算一算，来来回回总共有七次，比拉多进去出来，进去再出来，这看起来好像有点很愚蠢的样子。罗马的总督比拉多，他试图讨好犹太人，想跟他们和平共处。不单讨好，比拉多更忧了他们一默，总是对他们说，我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但是那些犹太人似乎听而不闻，无论如何他们就是要耶稣死。在18章39节，比拉多问，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可以做出选择，是释放强盗巴拉巴，一个叛乱分子、恐怖分子呢，还是释放耶稣？按照常理，没有人会选择释放强盗巴拉巴，偏偏那些犹太人例外，他们要求释放巴拉巴。虽然比拉多好几次讲，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那些犹太人不肯让步。因此比拉多再尝试，所以第十九章记载他把耶稣鞭打了，他似乎在暗示，好吧，你们想惩罚他，我就替你们出一口气，把他打得遍体鳞伤，羞辱他，折腾他就可以了吧。但那些犹太人仍然不满意，他们要耶稣死，所以他们高喊，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第十九章十二节记载，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比拉多希望保持和平的局面，但犹太人群情汹涌，最后他只好洗洗手，表明流无辜人的血的不是我，是你们。所以这样看起来，比拉多好像并不算罪大恶极啊。他试图阻止，而且还多次阻止，希望耶稣可以免于一死。而且你知道吗？最后他做了什么呢？他实现了神的旨意，不单像耶稣所说的，除非神赐下权柄，否则你就没有权柄治我罪了。他更打了一个犹太人一个响亮的巴掌。比拉多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放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是用希伯来文、罗马文字和希腊文三样文字写的。那么每一个经过十字架的人都会说，哇哦，这是犹太人的王啊。而且多么讽刺，三种文字都用上了，来自各地各方的人都看见了，看见这位犹太人的王。比拉多彻底成就神奇妙的计划，神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是犹太人的王，是历史预言的弥赛亚。当然我们知道比拉多不是故意这样做的，他其实并没有意思要成就神的计划，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神的计划，他不过是遵照犹太人的律法罢了，同时他也遵照了罗马的律法，可是最后他却实践神的心意。说到这儿，你大概认为比拉多应该没有罪吧？可是如果他没有罪，那些犹太人应该也没有罪啊。那耶稣更没有罪，我们要问，是谁有罪呢？记得在这段经文出现的另外一个人吗？经文说，当比拉多宣告要在逾越节给他们释放一个犯人，有一个人大喊，不要这个人，我们要巴拉巴。巴拉巴明明是一个强盗，这是经文里唯一出现的犯罪的证据，证明有人处心积虑的要杀耶稣。如果我们回头去看马太福音，会对巴拉巴有更多的认识，他在叛乱中杀了很多人，还有马太福音更认定他是臭名远播的叛乱分子，有点像现在的恐怖分子宾拉登吧。 所以约翰说巴拉巴有罪，是强盗，是恐怖分子，他罪有应得。各位知道巴拉巴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叫爸爸，叫阿爸，是父亲的孩子。而根据约翰福音，唯一有罪的就是天父的孩子。在圣子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有罪的人就是他。就算只有一个孩子犯罪，耶稣都会为他钉十字架。那这个犯罪的人到底是谁呢？各位朋友，是我，是你，是每一个天父的孩子，是我们使圣子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当然我们并不像那些犹太人，并没有处心积虑的要杀死耶稣，我们也不像比拉多。但是如果深入看这段经文，我们发现其中隐藏的信息就是耶稣为那些有罪的人死。那些有罪的人是我，是你，是我们每一个人。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清白无罪的，有罪的是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单单指摘别人了，我们不能说哇，是你们这些犹太人害死耶稣，是比拉多害死耶稣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件事，我们也是故事的主角之一。我的罪，你的罪，世界的罪，本来该死的是我们，但天父的儿子把我们这些孩子的罪一力承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可怕的刑罚，他为我们死。所以在那一个荣耀的日子里，在孩子在走廊走动的那一天，在那个充满喜乐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地方为我救主的死深沉谦卑的认罪。我不想去到那个地方，我也不想再去想，但是那里却是我们最蒙受祝福的地方。因为当神的子民聚集，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发现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是罪人，我跟你才是罪人。所以我们因此心存感恩，愿意把生命奉献，从此为主而活。所以知罪，认识自己有罪是一个关键，这是圣灵的工作。或许有些听众朋友，你感觉到婚姻不如理想，常常为自己儿女的问题头痛，因为你自己并没有给他们树立好的榜样。家庭有问题，工作有问题，与人的关系也不和谐，我们并没有实践我们该做的，感到非常内疚。我们知道自己亏欠神，我们有罪。福音说什么呢？基督来了，他是神的儿子，把我们的内疚、亏欠和罪恶通通归在他身上。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相信，就是祝福的开始。我们不需要承受罪恶的折磨了，不需要承受犯罪的刑罚了。我们可以向主耶稣祈求说，基督，我愿意相信你，我的罪恶就显明在你的伤口上。那么他因我成为罪人，我因他罪得洁净。因为神的旨意是把他最大的礼物，就是救恩，放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复活，得胜罪恶，释放我们，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
耶稣为我们死，然后复活。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更多的认识基督的爱，请您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下载相关的讯息。蔡牧师，在今天的信息里面，你提到了约翰的一段话，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为什么先知预言的应验对我们来说有重大的意义呢？
因为这代表神说话从来算数，都是真实的，不是敷衍，也不会说啊，将来的事我不太清楚。从先知的预言一件件的应验，我们看见历史正在朝着神的计划向前迈进。从先知的预言一件件的应验，神向我们确认他是创始成终的神，是世界的起头，世界的结束，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他的路线图慢慢展开。所以在我们遇上人生的难关时，我们不要说哦，天哪，神知道吗？神知道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吗？或者说哦，神一定搞错了吧，把一切搞砸了。朋友，不是这样的，神知道起头，也知道结束，我们身上发生的大事小事都在他的掌握中。神对我们的生命有特殊的计划，他已经借着他儿子的牺牲向我们证明他的爱，因此我们不用再怀疑，只要信靠他就可以了。因为万事万物在他手中，包括我们的人生，这一切他不是透过历史上先知预言的应验都向我们显明了吗？
坦白说，很多时候遵守律法像那些犹太人一样，比专注于自己心中的状况容易。为什么呢？
神借着先知的预言来应验他的话，他也要求我们遵从他的话，过公义的生活。但这是不是说，如果我们公义正直，他就爱我们更多呢？这是那些犹太人的想法，他们并不认识神的心意，他们不明白福音。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的公义在神面前不会像是一块肮脏的抹布罢了。我们不能凭自己的好行为蒙得神的接纳，讨神的喜悦。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在他的话语得到营养，神以他的良善和恩典滋润我们的心，使我们有能力和智慧讨他喜悦，更拥有丰盛的生命。
我们常常说，神赋予我们人生的角色，成为一个母亲，一位父亲，一位老师，或者是一位推销员。那么，你认为比拉多在基督被钉十字架上所扮演的角色是神赋予的吗？
是的，这可以说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是神救恩的路线图，因为神创始成终。就如同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说，若不是上面给你权柄，你就没有权柄办我。尽管可怕，但神救赎的计划不变。我深信神计划万事，他赐下耶稣给我们，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相信他。
谢谢牧师带给我们的鼓励。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心，是 是他应许照顾自负，神造万物和安其事，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于无尽恩典节目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发短信给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我们盼望您在神的恩典下生活的平安喜乐。我是芳华。邀请您下回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查考改变生命的福音。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